我是 Cindy 琪，这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27课讲课。请跟我想象一下，有位母亲怀了一对双胞胎，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位被要求从子宫中出来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再回到子宫里，用只有双胞胎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意象向另外一位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么这位双胞胎会如何开始呢？想想他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食物的来源，他会看到光、大自然、儿童安全座椅、婴儿床，以及许多听起来好像是在子宫里却是需要安插在墙上的机器。对于他所认识的一切，他能向另一个手足表达得很有限，因为他将与一个理解力有限的人交谈。我们在阅读约翰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时，可能也会觉得自己有点像那个被留在子宫中的双胞胎，因为约翰运用各样的语言和意象所描述的是上帝使万物达到完美以及永恒巅峰的状态。当你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想要描述的是某些应该被体验而不仅仅是被形容的事物，但约翰的任务却是要以这个事件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全新的世界。数千年之后，当我们读到约翰的陈述，我们需要以一个第一世纪的眼光来欣赏他所使用的意象。今天的课程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是完美的城，是在启示录第21章的9-27节，第二段是完美的人，启示录第22章的1-5节。我们首先来看完美的城。启示录第21章的9-10节告诉我们，完美的城来自完美的源头。约翰描述这个场景时提到，当时七位天使中的一位将新娘，也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他看，而约翰首先看到的就是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圣经从头到尾就是上帝来到人这里的故事。在伊甸园中，上帝来找人，后来上帝又以耶稣基督的位格来到人的中间，为了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此时上帝再次来到人的当中，并迎来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圣经的故事。所有其他宗教信仰都在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如何到神那里，但是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上帝来到人的中间。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圣城是否真的来自上帝，那么城中闪耀着上帝的荣耀就说明了一切。城所展现的光辉只可能是出自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的城，这是他完美的创造，并且与他的荣耀密不可分。认识上帝是这座完美之城的源头，应该使我们满怀兴奋和盼望，知道这座城和上帝密不可分，这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范围。那个地方不是他从前去过的伊甸园，他的荣耀和这座城必不可分，这是值得等待的。这让我们在等待明天时能够充满盼望。你有没有留意到，这座城好像也被称为是羔羊的妻？你是否会停下来问，这是为什么呢？上帝给他新娘的未来，包括了一个专门为他的新娘所预备的新的住处。这正是我们走向的未来，这也是人类的受造与目的的终极实现。当约翰开始认识这座城的时候，他在第21章的12-21节描述了这座城的完美结构。他用了为人熟悉的意象，他告诉我们，这座城有高大的墙和12个门。高大的墙意味着这座城是受保护，而且是坚固的。在未来，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攻破城墙，夺走这座城。这座城是坚不可摧的，但它不只是一座云雾缭绕、 当中只有竖琴和诗班的城。这座城有12个门，门通常是一座城的商业贸易之处，城门是这座城长老习坐的地方，而且这些门上都有长老们的名字，也就是12使徒的名字。我在想，当约翰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城门上的时候，他的心中会有什么想法？他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问过耶稣，主啊，我们可以坐在你的右边吗？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时，他会感动得落泪吗？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认识这座完美而且坚不可摧的城。约翰花了很长的篇幅说明了这座城的格局是四方的。第16节说，它长宽一样。我们得知这座城是个正方形，它并给了我们城市长宽高的尺寸。约翰有意记录了这个尺寸，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慢慢的读，然后问自己，约翰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在圣经中，我们反复的看到有一个长与宽同等的地方，那就是会幕中的至圣所。这座完美坚不可摧而且反映上帝荣光的城，同时也是一座圣城。约翰希望他的描述能让当时的人明白，所以他必然会使用一些让人想起至圣所的意象。想象有一个地方因为不能进入，所以你总是对他抱着好奇心，你知道那是上帝与人同住的地方，也就是至圣所，那是施恩座的所在之处。现在约翰说，终有一天上帝与人同住的那个地方将不再被幔子遮蔽，也不再被高墙保护或隔离，这就是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所期盼的。这座完美坚不可摧的圣城比你能想象的更珍贵，装饰它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宝石，所有的这些宝石一起反映出上帝的荣耀。这座城的第一层根基是碧玉，这让我们想起启示录第四章所形容的上帝宝座。启示录第四章三节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些石头的样子反映在新耶路撒冷中，同时也反映了上帝自己。这座城的美丽并不在于这些宝石，我们到了那里不会想，哇，多么好的蓝宝石，我们不会像参观皇冠珠宝那样的去安排行程。当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将看到完美的受造如何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和无限的价值。这座完美神圣坚不可摧的城还有更多值得认识的地方，它不像我们今天在城市里所看到那些五花十色的光，这座圣城所发出的是完美的光。第22-25节告诉我们，城里没有电。在约翰的时代以及在西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圣殿被看为是上帝的居所。旧约中提到的一些意象讲到上帝显现的荣耀来到殿中，上帝显现的荣耀也就是上帝可见的荣耀，当时的以色列人能亲眼目睹那份荣耀。但在新耶路撒冷，生活和敬拜将不再围绕着一个建筑物，在新耶路撒冷，上帝自己以及羔羊就是那个殿，他们不再需要与人分离，这圣城中没有罪恶，得救赎的人最终能自由地与上帝同住，正如我们当初被创造的那样。耶稣恢复了那些原本被罪所破坏的，因此如今整个生命方式都被改变，而且是永远被改变了。城中不再需要有电，不再需要有太阳或月亮来光照这座城，因为上帝自己就是电，上帝的荣光就是城的亮光。如果去年你和我们一起研读约翰福音的话，就会知道当使徒约翰回想自己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光时，他用了这句话来形容，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使徒约翰在耶稣基督身上瞥见上帝的荣光，但在这个意象中， 约翰意识到上帝的荣光将要照耀这个世界。为了避免你把耶路撒冷想象得太小，我们来看下一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并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约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城和上帝的荣耀。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在新的耶路撒冷，上帝的荣光将无所不在地照亮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群体不被上帝的荣光所影响。在下周的课程里，我们将看到在新天新地中，我们仍然看到对国家的描述。这可能使我们假设在新天新地中，国家的身份仍然维持不变，这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这座完美的城将永远不会关闭它的城门，因为在第26和27节说，这座城有着完美的和谐，当中没有仇敌，没有威胁，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人，在新耶路撒冷中完美和谐的共同居住。当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新闻里充满了国家彼此征战的故事。我们 BSF 这个大家庭中的许多学员也正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冲突当中。我渴望有一天这些故事会改变，同时我也很感恩，因为上帝将这些意象赐给约翰，好让我们能认识那些得救之人的未来，那是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之人的未来，上帝的子民有荣耀的未来。这里有一个我们今天能紧紧抓住的真理，也是我们的属灵原则。上帝的子民期待由上帝设计和建造的完美之城。上帝的子民期待由上帝设计和建造的完美之城。有人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找不到任何可以让我们满足的事物，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我们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被造的。对于未来有坚定的信心，将影响我们今天如何生活。希伯来书第11章描述了许多凭信心而活的人，他们期待一个更好的国度，一个天上的国度。这一章包含各样的故事，当中有顺服的，有勇敢的，有牺牲的，有坚持不懈的，有神迹，有得胜，也有死亡。但所有故事的共同点是，对于那些凭信心而活的人，上帝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比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更好的东西。我经常在想，如果我的人生能像希伯来书第11章的那些人物被记录下来，那么要如何用几句话来描述我的生命呢？要如何用几句话来描述你的生命呢？那一章最后总结了他们的故事，这让我们每个人思考应该如何应用其中的功课。因为希伯来书第12章说，当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耶稣。要思想它，不要灰心。即使当你现在听到这些话时，有什么在拦阻你无法顺服地奔向上帝呢？你在哪些地方想要放弃、停止或者逃避呢？当我们正奔跑他摆在个人前头的路程时，上帝邀请你我要采取哪一个下一步的顺服呢？你我是否愿意相信他美好的应许，然后大胆地在今天顺服他呢？第一段讲到了完美的城，第二段我们要来讲完美的人。这是在启示录第22章的第1到第5节，完美的人经历完美的生命。这座城中没有殿，但却有一个宝座。而当我们靠近仔细看新耶路撒冷中的生命时，其中的景象会令我们再一次的惊叹。我们来看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你能想象吗？这活水为这整座城提供了水源，水贯穿了整本圣经，从伊甸园流出，从旷野中的岩石流出，流到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圣殿流出了水。 在一直流到撒玛利亚水井旁的宣告，也就是如果你知道谁对你说给我水喝，你必早求他给你活水。然后这水又流进这座完满的国度，这座有着高墙的坚固圣城内部，有着来自活水的源头，源源不断地供应生命的活水。而且在新耶路撒冷，栽在水流旁边的树就是生命树，这树在伊甸园里曾经是众多树木中的一棵树，如今它是最显目的那一棵。这棵生命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它的叶子永不枯干。生命树的叶子代表医治，这不意味着人永远不会生病，而是意味着所有的伤痛和伤口如今都得到痊愈。唯一带入新耶路撒冷的伤口，就是他看起来曾经被杀，就是上帝羔羊的伤口。生命树和活水使生命得以存续，直到永永远远，不再有贫瘠，不再有饥荒，不再有饥饿或营养不良，不再需要囤积物资，不再需要为下一次的大灾难做储备。这座完美之城的图画就是一幅丰富完美生命的图画，完全的满足，永无止境。这个景象令人赞叹，永恒丰盛的生命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源源涌流。羔羊就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羔羊是永恒生命的源头和供应者，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今天借着羔羊，我们就能够认识并享受丰盛的永恒生命，并能预尝将来在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一切。你知道吗？永恒生命不只是永远活着，那不是约翰为我们描绘的新耶路撒冷。永远活着是活在完满与满足中，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缺，完全的满足。这一切都是因为羔羊的缘故，这不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吗？这不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吗？我们很容易忽视上帝的应许，只想着自己现在正在追求的。我们很容易在自己的工作、孩子、志工活动、兴趣爱好、财产，或者某一天使我们开心的某件事物上寻找满足。这些事物并不是不好，但问题是，这些事物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的满足及人生的源头和供应者。如果我们寄望于这些事物，我们从中得到的喜乐和满足终有一天会枯竭。一夕之间，那份好工作不再是那么好了，那辆新车开始看起来有点旧了，新科技过时了，需要进一步的更新。但约翰所描述的城是一座生命和满足永远从上帝宝座流出的城，那是一座永远不老的城。我们来看第三节，这座城的居民都有一个完美而且永恒的人生目的，从此以后再没有咒诅。为了了解这当中的典故，我们要回到伊甸园。当时亚当和夏娃能够与上帝一同行走和交谈，享受与创造主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且有权管理园子里的一切。但当他们犯罪，当他们背叛创造主，所有的人类都受到了咒诅，与上帝的亲密关系破裂了，其他的一切也被破坏了。破碎的关系，破碎的承诺，破碎的心，破碎的人，破碎的婚姻，而且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无法避免自我伤害，也无法不伤害别人。但这些都将结束，这些都将不属于这座城中的生命。想象一下，从此再也没有癌症，没有毒瘾，没有毁谤性的指控，没有监狱，没有自然灾害，没有沮丧和焦虑，没有嫉妒，没有怨恨，没有眼泪，没有银行账户的透支，没有车祸，没有咒诅。尽管如此，那还不是天国最好的部分。天国最好的部分不是那些终究会消失的事物，天国最好的部分是谁会在那里。新耶路撒冷最好的部分 就是上帝的宝座和上帝的羔羊会在上帝的城中，上帝会与他的子民同住，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也就是背钉十字架的耶稣，会与上帝子民同住。唯一令人想起世上苦难的，只有被钉十字架的羔羊基督，而我们将会见到他的面，他的仆人也将服侍他。这就是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并且永远享受他的同在，能够在他里面，并且享受与他之间美好的亲密关系。我们被造是为了爱上帝，为了服侍他，顺服他，并且享受他。这就是人类最终极的目的。无论你住在哪里，年纪有多大，或者生活在哪个年代，一千年以前是如此，永永远远以后也将是如此。神学家谈论关于人类的受造与目的的教义是这样说的：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创造人类来管理这个世界，他创造人类来荣耀他、服侍他，并永远享受与他之间的亲密关系。亚当在伊甸园中的悖逆带来了罪和死亡，使人类不再有能力侍奉上帝。我们死在罪中，没有能力自救，也没有能力按照我们被造的样子而活。死在我们的罪中，我们无法接触上帝或修复与他的关系。但上帝却因他的慈爱，以耶稣基督的位格来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要记得，是上帝来找人，是上帝以耶稣基督的位格来到人面前，好让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得救赎，并与上帝和好。而且一旦我们相信了，耶稣就差派所应许的圣灵，打破罪对我们的辖制。这不是说我们今生就变得完美无瑕，而是说我们如今的生命有了圣灵的心，能够渴望圣灵所渴望的。耶稣使我们今生有可能去追求更好的事物，并且凭圣灵而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看见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变得丰盛完全。也许你曾经听人家说过要荣耀上帝，但你可能想知道，这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曾经听过一位神学家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当上帝看着你我，并在当中看见他自己的时候，上帝就得到荣耀。当他看着我们的行动，并在当中看见他自己，他便得到荣耀。当他看着我们的心，并在当中看见他自己，他便得到荣耀。信徒存在的最完美目的，就是服侍上帝并永远享受他。不仅如此，第四节说，他们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必定是天国最棒的部分。我知道我们经常回想起我们渴望见到曾经爱过的人，可是见到上帝的面，并且有他的名字在我们的额上，这是一个荣耀的应许。我不知道你的一生中曾被贴过什么样的标签，也许是丑陋、迟钝、瘾君子、无能、不胜任、愚蠢，但信徒永远只会佩戴一个标签，那就是上帝的名字。也许当你听到这里，你会觉得有点沮丧，这些听起来都不错，但对现在的你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些不过是对未来的憧憬。我想让你知道，这些话不仅仅只是对未来的承诺。如果你现在就希望能够经历上帝在未来为你所预备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想鼓励你踏入那些他呼召你去服侍的地方。你未来的命运，你被创造的目的，就是服侍上帝并永远享受他。你现在就能服侍他。如果服侍上帝就是他在这个季节所要赐给你的礼物呢？我们有时候会说自己不要服侍，因为我们太忙了，或者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我们都找过借口， 让虚假的障碍拦阻我们，使我们无法收到上帝如今在服事中所要赐下的礼物。所以现在就服事上帝是一种体验今生的意义和目的，并且预表将来生命的方式。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我所经历过一些最棒的满足和喜乐，就是当我服事上帝的时候。上帝子民最终的永恒命运就是服事他，并且与他一同掌权直到永远。至于我们今天所提出的很多逃避服事他的借口，你是否想过透过服事上帝，他会让我们体会到如何一边等待上帝最终的结局，并一边能按照我们被造的目的去活得丰盛呢？我们现在就能预尝在永恒中将要体会到的滋味。当你相信上帝决定了你的生命目的时，你会在顺服中找到深深的满足。当你相信人类活着是没有任何目的，或者你想要决定自己生命的目的时，那么你就会将你的一生花在那些无法令你满足以及无望的追求上。上帝的子民能够期待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做我们起初被造时所该做的事，那就是服事上帝。因此这段经文的属灵原则是，永恒且丰盛的生命是上帝子民的终极基业。永恒且丰盛的生命是上帝子民的终极基业。上帝正在哪里邀请你进入你的终极基业，并愿意服侍他呢？当约翰试图描述信徒未来的基业的完美时，其实这份基业并没有那么神秘，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明天的应许如何能够而且应该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是的，从某方面来说，我们就像那个待在子宫里的双胞胎，等待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到来。但感谢主，当我们在等待上帝将万物带到那个完美而且永恒的终局时，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近前度日所需的一切。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